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你们礼拜六下午还来这里哈，没有去看足球赛。刚才寇玉琛带我到学校里转了一圈，已经是很多很多人了呀。你们能够来听上帝的话，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我今天下午要跟各位从一个题目，我把它取名字叫虚怀若谷，因为孙教授要我取一个题目，那我想了半天，那我就说这个题目应该是可以哈，我们大家都应该学习如何的谦卑，如何的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同工相处。我觉得，所以我越觉得越想越觉得好，所以我就告诉孙教授去用这个题目吧，虚怀若谷。昨天晚上有人问我说，到底什么意思叫虚怀若谷哈？有人不知道，大概就是说比较年轻一点的，他们大概对成语不太懂。我现在就想请问各位，有谁知道什么叫虚怀若谷？有没有人知道的？寇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你大声一点解释给我们听好不好？什么叫虚怀？因为那个怀字跟你那个怀字也很像啊，你是怀诚，他是怀虚啊。还有没有人有不同的解释？有没有？或者是有更详细一点的解释？有没有？我想意思大概是差不多，就你一个谦虚为怀，前面两个字就是以谦虚为怀。若谷的话呢，就是说你谦虚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容纳，好像那个谷啊，你可以容纳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可以谦虚到一个程度都能够容纳，而不会至于暴跳如雷哈。我们不够谦虚的话就很会暴跳如雷，我年轻的时候很会暴跳如雷，不过很感谢神在过往几十年的这个不断的磨练，不断的磨练哈。因为我每次要讲到的时候，我总是要讲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如果你生命感觉到你信主到现在没有什么改变，那么我觉得你要反省一下，对不起我这样说哈，因为你必须要反省一下，为什么我的生命不改变，为什么我的生命跟神建立关系那么久还没有改变，还不受他的影响，这很稀奇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说很多基督徒是没有改变，你必须要承认他没有改变。我今天没有带那个幻灯，我有一个幻灯很有意思，所有的小蝴蝶都变成蝴蝶了，很漂亮，只有一个毛虫它不愿意变。我常开玩笑，怎么个不愿意变呢？我说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什么，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不是永不改变的神？他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这个永不改变。所以呢他就不改变，就是说人家都改变，那个小毛虫讲，他说我就是不变，不管你们有多漂亮我就是不变哈。这个是很多时候是我们基督徒一种你就说对主的认识不够，也可以这么说哈。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永不改变啊！求神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改变，而且需要不断的改变。我到我这个年纪都就快七十了哈，就步入七十，我的师母还常常跟我讲，她说你最近又变了一点，感谢神，我还在变呢，我还在变，没有停的哈。上帝改变是一个过程，这整个生命的改变是一个过程。如果你肯虚心的在神面前，你说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他就来改变你。所以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讲，我说很多人说祷告不蒙神垂听，你晓得有一个祷告一定蒙神垂听的。那么我就说什么样的祷告呢？你就跟神祷告，你说神啊，我愿意你来改变我，我愿意来塑造我，让我更像主耶稣。你祷告完一定改变，一定不是神一定来对付你。我说，我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什么祷告上帝都不垂听，这个一定垂听。 结果第二天呢，就有我们在一个退休会里面，我讲了这句话。结果第二天，一个姐妹哭哭啼啼来找我，她说：“陈老师，都是你害我。”我说：“我害你什么啊？我根本都不晓得我讲道还害了人呢。”她说：“我昨天晚上就祷告求神来修剪我，立刻神让我看见我。”我在这个就是在这个会场里面，他就很讨厌这个人，他讨厌那个人，他要去跟他们认罪，要去悔改。他说弄得他很不舒服。我说这好事啊，你认罪完悔改完以后，你就更漂亮了，你就更美丽了，不只是外面美丽，里面也美丽了。所以我们需要求神来改变我们。最不容易最容易被人家看到你不改变的话，是你最亲爱的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兄弟姐妹，还有教会的兄弟姐妹，你的同工、跟你一起工作的人，他们最容易看到你的弱点是什么，最容易看到你的缺点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彼此谦虚的话呢，那么很好，我们就可以学习怎么样彼此谦虚。当我们彼此谦虚的时候呢，那么很多的问题就没有问题了，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很多时候问题的发生哈，我不太喜欢用问题，我觉得太 negative， 就有些难处的发生，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够谦卑，是因为我们太自我太大，我们都是什么都是要非常大的一个 ego，每个人都喜欢别人听他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愿意说我也可以听听别人如果当你这样相处的时候，那就很不容易。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组织叫众圣徒事工团，我们特别 emphasize 那个团字。什么叫团呢？我们一起同工的，我们绝对不唱独角戏的哈，一起同工。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的营会至少有2位4位同工一起带领一个营会，你可以看出来我们脾气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却能够在一起同工，而且同工的非常的好，所以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事工团。所以我们强调这个，我们一共现在有40多位同工哈，非常感谢神。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带领这个门徒训练的工作，我们去年我算了一下，整个一年，去年我们有36次营会，你想这个相当可观哦。你即使很大的机构不一定能够办36次营会，感谢神。我们虽然是很小很小的机构，神给我们力量，有36次营会，在中国就有26次，意思就是说在13个城市，因为每一年的营会是2次。在中国就有26次，意思就是13个城市。所以神有很多的恩典，让我学习最多的就是怎么样子跟别人同工，怎么样子能够谦虚为怀哈，虚怀若谷，怎么样能够看见欣赏别人的长处。我有一个口号，3句话，如果你记得的话，对你可能也有帮助哈。第一，你要欣赏别人的长处，是不是每个人都有长处？每个人都有长处，不会一个人没有长处，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长处，欣赏别人的长处。那么请问你，每个人是不是都有错处？一定有。当你犯错的时候，你巴不得别人原谅你，对不对？但是当别人犯错的时候呢，你要学习怎么样原谅别人，对不对？所以我说第二句话就是不看别人的错，不看，我说错了，都有短处，所以第二句话是不看别人的短处，欣赏别人的长处，不看别人短处。我们都有短处，是不是？那么最后一个，我们都有错处，我们都会做错，所以这些个就是忘记别人的错处。你如果这3件事情能够做到，我相信你在家里是一个和睦的家庭，你在教会是一个和谐的教会，你在更大的一个地方都是成为一个和谐的地方。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应该是对。如果你跟人的关系不对，我想很重要的，你需要检讨一下你跟神的关系对不对。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对，然后跟人的关系不对，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最重要就是说跟神的关系对了，然后你跟人的关系是自然而然的对哈。所以我们今天就从2个不同的记载的地方来思想什么叫做谦虚哈，什么叫谦虚。 这个是一个字，我觉得他写得很漂亮，所以我把它放到这里哈。虚怀若谷哈，这是有一个人写的，我们不管他是谁哈。这里跟我们讲到，就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哈，在圣经里面，神阻挡骄傲的人，神使一个骄傲的人失败，先使他怎么样疯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要使一个人败坏，就先使他疯狂。神阻挡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我们主耶稣本身就是极其谦卑的一个人。请问你，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谦卑？他是谦卑。那么我常常喜欢在布道会的时候举一个例子，我说如果这边有一只小鸟，你要告诉他说，小鸟小鸟我爱你，你怎么告诉他？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们不讲我就不讲了，我昨天晚上跟你们提了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你们都很聪明。我有时候问人家的话，他们就说你去喂喂他吃，你把它关到鸟笼里。我说天哪，这是最糟糕的方法，就把它关鸟笼里，笼中鸟，你想多么没有自由是吧？你喂它吃了又跑了，变成一只小鸟。当你变成一只小鸟，你跑去告诉它说，小鸟小鸟我爱你，它一定有回应。好的回应就说我也爱你，不好的回应就说讨厌，是吧？你们女孩子有没有常常说讨厌的？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男孩子哈。如果你有女朋友告诉骂你说讨厌，我说你就有希望了，因为女孩子说你讨厌就代表她很喜欢你了哈。她如果不喜欢你，她不会讲讨厌的哈，她那个讨厌是违心之话哈。所以我常常跟男孩子讲，我说你被女孩子骂讨厌的话，你就有希望了哈。我们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比我们成为鸟的样式那要谦卑的多，不知道千千万万倍。我们成为一个鸟，去跟鸟讲说，小鸟小鸟我爱你，这是一种谦卑的表示。那么有人说，我就喜欢变小鸟，有两个翅膀是不是？那不错，我再举一个例，你就看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变一只蚂蚁，一个小蚂蚁，你去告诉他说，蚂蚁蚂蚁我爱你，你愿不愿意？那就没有人再讲话了，因为他们都不愿意。为什么？就没了，是不是？我脚一踩过去就没了。所以你可以看见，这是一种谦虚的一种表现。主耶稣就是这样的谦虚来到这个世界上啊，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表明神爱我们，为着表明神爱我们，他可以谦虚到一个地步，取了人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所以我在这里说，在希腊文里面哈，这个阻挡是双方面的意思，就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他阻挡骄傲，但是反过来呢，骄傲的人怎么样，也等于阻挡了神。这是一种双面用词哈。希腊文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字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我们中国文字也是非常的丰富，你一句话可以有很多不同的一种解释，很多不同的一种说法哈。所以这个希腊文在这里讲到这个阻挡骄傲的人，这是双方面，神不喜悦骄傲的人，但是骄傲的人也会不喜欢神的，你必须要知道。他相反，反过来他也是。那么另外一方面，骄傲的人阻挡神，我讲过了，一个谦卑的人得到神的恩典，一个骄傲的人他被排在恩典之外，因为他不觉得他不觉得珍惜那个恩典。其实在圣经里面最能够让我敬佩的一位耶稣的门徒就是保罗。他真的懂得谦卑，他谦卑到一个程度，他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我有什么可夸的呢？没有什么可夸的。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你越多去思想的时候，你越觉得说这些都是恩典，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可夸的，你有什么不是呢？所以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什么恩才成的。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今天不可能成为今天这个样式。所以呢，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才成的。谢谢。我一般讲道是绝对不会喝水的哈。 谢谢，我每次去讲道都一定有人会给我水。我说讲道的时候，你好好好好，你不觉得很不恭敬吗？对弟兄姐妹不恭敬，对神也不恭敬，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喝水的哈。讲完道我可以喝，谢谢谢谢。我刚刚讲哪里了？我讲哪里了？谁提醒我？叫我讲到保罗。保罗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念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把感情放进去，如果你把感情放进去的时候，那个圣经就会感动你。如果你不把感情放进去的话呢，你读了就是黑字写的白纸上，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念完了你都不知道你念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我就来如果你没有听过我讲的话，我就告诉你怎么去念圣经哈，要有表情的哈。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诶，你是不是受感动多一点点？因为你会想到说，这个也是恩典，这个也是恩典，这个也是恩典，这个也是恩典，是不是都是恩典？那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你的天赋，你的才干，你不要忘记，才干也是上帝所赐给的。所以我就说，我们要练习讲说，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你不想试试看，我们一起试试看好不好？我这个手打转的时候你就不能停啊，我看你气有多长哈。你不是叫你不停而已啊，叫你思想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不断的思想。你试试看，我绝对相信你完了以后，你以后念圣经的时候，你自己念你都会有表情进去。为什么呢？你才真正体会到上帝的恩典。我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啊，有没有人断气的？我盼望大家能够读圣经，我非常喜欢读圣经，我非常喜欢去了解上帝的话，所以我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去的话，我一定是第一件事情，我的服事就是 walk through the Bible， 走过一遍，把圣经走过一遍，从创世纪一直走到启示录，大概需要花一年半的时间，或者更长的时间走完一遍。当你走完一遍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是这么样的丰富，这么样的好，这么样的什么，你简直不可思议的，你会喜爱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当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我们多把感情放进去。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去感觉到说他是神的恩典。骄傲的人一般就觉得说，今日我这是我努力出来的，今日我成了这个样子是我努力出来，是我有比别人不同的天分，是我比别人强，所以你看你这一直讲下去，你想他怎么可能感觉的是神的恩典呢？所以骄傲的人是被阻挡在恩典之外，并不是神要阻挡他，是他自己阻挡自己，明白我的意思？刚才我讲那个阻挡是双面的语气哈，所以你可以看见他是自觉于神之外哈。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你我，请问你，我们是不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呢？是。但是别人有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呢？也有。所以你不需要那么骄傲，因为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都是能够欣赏别人长处，刚才我说了，不看别人的短处，忘记别人的错处。这是我们在一起，不管你是在公司里同事也好，学校里同学也好，在教会里同工也好，都是一个道理。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也是一样，你如果能够谦虚为怀的话呢，那你就容易协和。他说你我多，我在这里说多有一点骄傲吧。所以我们来学习耶稣的谦卑，我刚才已经讲了，他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就自己成为人的样式，就跟刚才我说，你愿不愿意成为一只蚂蚁的样式？如果你愿意，你才能够把你爱他的那种信息传达给他。所以耶稣第一件事情是虚己，虚己，我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哈，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在我们当中服侍在我们当中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他的救赎也是谦卑，他自己顺服以至于什么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是谦卑的极高点了哈，谦卑到一个程度，他愿意牺牲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爱，我想今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慕道朋友在这里，如果有的话，我真是盼望你知道。我喜欢问一个问题，请问你，假使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存在，耶稣来不来？诶，你不回答我不讲哦。耶稣来不来？你们都有信心耶稣会来哈？有没有人说不来？只有我一个人他来了干什么？只有你一个人他都爱你。我不是乱讲这句话哦，圣经上有根据，你晓得在哪里可以看到吗？他有99羊，有没有？有一只丢掉了，他怎么样？他把99羊放在一边，他怎么样？去寻找。我最喜欢一首诗歌，我想也是老一点的人才会记晓得这首诗歌，这些老诗歌现在都不唱了，都唱敬拜赞美哈。这老的诗歌有一个叫99羊，有谁会唱？寇医生也不会啊。哎呦糟糕，你也不会，那大概只有我会了啊。他就说什么，他有99羊按我一起同得羊栏虎皮，但有一只麋鹿山涧远于荆门乡里。然后下面最让我受感动，他说崎岖路程荒芜野地，我必前往跟踪营救，我必前往跟踪营救。这是上帝的爱，这是耶稣谦卑到一个程度，他愿意钉在十字架上为着你我的罪。我觉得这是谦卑的一个极致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耶稣都这样谦卑，我是谁竟敢不谦卑呢？我是谁竟敢显出骄傲来呢？不错，我们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我绝对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你不需要显在人面前很怕人家不知道你的长处在哪里，没有必要哈，没有必要。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原因，耶稣基督来的时间就是因为谦卑哈。耶稣基督是我们谦卑具体的彰显，我在这里写的是一个具体的彰显哈。所以呢，他来在我们中间，他来爱我们，他来服侍我们哈，拯救我们。我们想要谦卑，怎么谦卑法呢？我这里写了一句话，我说我们就必须要除去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我们是不是自我为中心？如果你仔细想想，很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是不是？我们开会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希望你自己的 agenda 被 approve， 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子？有很多时候我在公司开会，我经常开会，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有用英文讲，对不起，我用英文说，它叫 hidden agenda， 有没有听过？藏在底下的，不放在台面上，它放在台下的，但是呢，它 try so hard 去 push 它的 agenda through。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也会碰到这个情形。当我们在一起同工开同工会的时候，你有自己的 hidden agenda。这不是上帝所喜悦的，上帝喜悦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放在台面上，要变成一个 transparent 的一个人。当然你会立刻反应，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太 transparent 的一个人，我会受伤害。不错，很可能你会容易受伤害，但是绝对是美事，如果你能够 transparent 啊。所以我说这种谦卑啊，我说不是一时兴起的情绪，也不是想到神才服服下来，是耶稣整个生活的态度，生命的情操。这是一种满了在里头的一种谦卑，不是一时的一种那个热情。你说好，今天我要谦卑一点，今天开会我要谦卑一点，等一下呢又不谦卑哈。这是一种生命，我再说又是讲了生命的改变。我们生命的改变，我昨天晚上讲了，我说如果我们努力去做一件好事，去爱一个人，听起来是对，但事实上也不对。为什么？你里面没有爱。因为你里面没有爱，所以你要努力的去爱。但是当你里面满了爱的时候呢，你见了人就爱，看见需要人就帮助。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充满生命里面的充满，一个是外面的努力。外面努力是靠自己，你必须要知道生命的改变不能靠自己，只有神可以改变你。如果你觉得你的同工你不喜欢他，你有问题，那你就为他祷告，就那么简单。你不要试着去改变别人，不可能。 不可能改变别人的，一定是你。如果你妻子你不喜欢她哪一点，为她祷告；丈夫不喜欢丈夫哪一点，为她祷告；不喜欢同工哪一点，为她祷告。神可以改变她，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改变另外一个人。哈，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一点。如果你实在是要想改变对方的话呢，你一定会到头来你就是吃到苦了。哈，所以是整个生活的态度，我再强调是生命的彰显，谦卑是生命的彰显。哈，他觉得他自己是神的仆人，为要服侍神所造所爱的人，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众人的仆人，没有一时一刻他为了自己的荣耀。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当他在完全的人的那种情况之下，你可以看见他顺服到一个程度，谦卑到一个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的。我们需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我们需要降服在耶稣基督名下，求他来改变我们。我绝对相信神是最喜欢这样的祷告。哈，我们继续不断的这样祷告。我说宇宙间呢，第一个犯罪就是骄傲，你不觉得吗？第一个犯罪，为什么我说他骄傲？因为魔鬼告诉夏娃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眼睛就明亮了，然后你可以跟神有一样的什么聪明智慧。哇，你不觉得很好吗？骄傲，人都喜欢骄傲，我跟神一样的智慧，为什么不呢？啊，为什么不呢？所以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骄傲的光景。所以人犯的第一个罪就是因为骄傲。那么后来你记不记得人造巴别塔？记不记得为什么要造巴别塔？啊，炫耀自己嘛，是不是？那你要晓得，我刚刚到纽约去念书的时候，哇，我看到那个叫做帝国大厦，我简直是叹为观止。我说那么高的大厦，它上面差不多三分之一以上都在云层里面的，很漂亮很漂亮。结果人家说不行啊，怎么能够让帝国大厦专美于前呢？所以就盖了两栋什么世贸大楼。世贸大楼又比帝国大厦又高出去多少层。哎呀，觉得炫耀。在911的时候它被炸了，说实在话，这个被炸是一个很惨的一件事情，有很多人丧失生命。但说实在话，这个被炸对美国非常的好。自从911两栋世贸大楼被炸了以后，更多人愿意谦卑来到教会。所以教会的人数增加，简直是忽然之间增加了很多。为什么？人开始谦卑了。你美国再有什么的本领，你还是败在暴徒的手里，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见人骄傲，神还是阻挡骄傲的人。那么世贸大楼一盖，这个你们这附近的 Chicago 你们晓得，他们说不行啊，怎么能够让世贸大楼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他们盖了一个什么 Sears Tower， 你们都没去过啊。你们大概没注意，他号称是世界最高的哈，所以 Sears Tower 变成世界最高的了。那么东南亚的人说什么？那怎么能够总让你们西方人走前面？是不是？我们也要盖，而且盖两个，你晓得在哪里？马来西亚那个双子塔，哇，真漂亮！如果你没去过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哈，非常漂亮，尤其晚上灯光一出来的时候，那真是漂亮。因为它是属于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所以我们跟马来西亚是伙伴，所以我们经常开会在那个双子塔上面开会的哈。哇，很漂亮，他们说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了。那么你觉得这个就停了吗？我跟你讲，人盖巴别塔永远不停的。为什么？人开始就是骄傲。那么台湾说不行啊，怎么能够让你小来马来西亚来小国家来走到前面？我们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大国哈，虽然它地方很小，但是还是大国哈。他就来了一个什么台北的101，有没有去过？只有少数人去过。我去过哈，那我认为那是大概全世界很难看的一个 building。他在一大堆 破烂的房子中间忽然噗冒出一个101，但101本身可以，但它周围环境都不是一个那个一个环境让它，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要去听啊。那么101盖完了以后呢，中国大陆又来了，怎么能够让呢你们台湾变成世界最高的了？他们来了，上海的什么东方明珠有没有去过？那比101又高了。哎呀，这个不停的了。结果你晓得这些富有的阿拉伯人说不行啊，怎么能够让你中国人最高呢？他们盖了一个在都拜，你晓得都拜盖了一个更高的，我没去过了呀，我已经太疲倦去这些看这些高楼大厦，人的骄傲，人的骄傲。人今天为什么互相不能够认识不能了解，就是因为巴别塔的关系，神混乱了他们的口音，是不是？法国盖恩夫人讲对你帮助，神如果允许我跌倒，那这是什么？就是因为我骄傲。就是说如果神允许你跌倒的话，肯定是你骄傲。所以你可以看见他这种体会是非常深的一种体会，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会跌倒，我们之所以会在神面前失败，让神不喜悦，都是因为我们的骄傲。所以你可以看见骄傲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唯有谦卑，那么你谦卑怎么办呢？就是要把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把它去掉啊！个人为中心思想去掉。那么我这里写心骄气傲啊，心似狂妄，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啊，不是我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圣经好不好？心骄气傲的人名叫谢曼，他行事看不见是吗？太小了哈。再念，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你可以看见心骄气傲的人，他的名字叫谢曼哈。他行事狂妄，都出于骄傲。你可以看见一个心骄气傲的人，甚至于是一个亵慢神的人。神不喜悦，神不喜悦一个骄傲的人哈。他心中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常常是目中无人的人。你发现一个人目中无人的话，你很清楚大概他心中也没有神。一个心中有神的人不可能目中无人。当你想到你何等的渺小，神这样的爱你，你心中有神，敬畏神，你就不可能是轻看神所创造的人，你也不可能轻看上帝所喜悦的人。他也是弟兄，他也是上帝所创造，他也是上帝所喜爱。那你怎么能够说我不喜爱上帝所创造那个人，我不喜爱上帝所创造的那位同工呢？就不会。为什么？一个心中，我再说，心中无神的人是一个目中无人的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想到，当你觉得目中无人的时候，当你觉得任何人都是不可爱的时候，你想想你跟神的关系，想想你跟神的关系，很可能你跟神的关系陷在一种非常低潮的一种关系，至少你跟他的关系不够好，以至于你忘记耶稣基督的谦卑，以至于你忘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以至于你能够显出你自己的骄傲来。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一个心中没有神的人是目中没有心中没神的人是目中没有人的人哈。那么我们昨天晚上讲到说这个我们昨天晚上讲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生命的主宰。容许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不需要举手，你在心里面自己回答。请问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不接受？我想100%的人都接受，是不是？除非你还不是基督徒。但是耶稣是不是你生命中的主宰？你自己回答啊，你不需要举手，不需要回答，你自己回答，耶稣到底是不是在我生命中的主宰？都很不容易哦。他是你生命的主宰，意思就是说，我在这里写了一句话是从英文翻过来的，他若不是在凡事上是你的主，他就不是你的主。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他不是在凡事上是你的主，他就根本不是你的主。是凡事，不要忘记，不是某些事情， 请问你，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跟神祷告，你说神啊，我这个新房里面有好多新房，是不是？你每一个新房你都可以进来自由出入，但是有一两个呢是 for private only。 我们都会这样哦，你相不相信？我承认我有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哈，有一两个新房你说什么 This is for private only。 耶稣啊，你暂时不要进来，等我打扫清洁了你再进来。我们只要一样事情不是他是你的主，他根本不是你的主，你必须要承认他就不是你的主。讲个故事给你们听，要不要听？我很喜欢讲故事啊，而且我的故事多得不得了，而且我的故事都不是编的哈，都是真正经历的哈。那么有一次我的女儿，那时候她还在高中，她在一个书店里面打工，她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她说爸爸你可不可以来接我，今天我车坏了。那当然义不容辞，我说可以，我来接你。所以我就去了她书店，哎呦，那发现还要做事的。她说你把我书店前面打扫干净，然后把那个牌子本来不是 open 吗，你把它翻过来变成什么 closed。 然后他说我去后面结账，我结完账你也打扫好了我们就回家。我说好好好，那我就值得听女儿的话嘛，是不是？她 she is the boss right。 所以我就打扫干净了，我就把这个牌子从 open 变成什么 closed。 我这刚刚才变，就有一个人砰砰砰砰打敲门，砰砰砰砰敲门。我说这个人明明是一个外国人，他应该懂英文吧？如果他真的是不是，其实我们是外国人哈，他是本地人。我说如果他真的不懂英文那就算了，但是他明明懂英文，我就跟他讲，我就大声的讲，我说 It is closed, come back tomorrow。 我就这样讲，他不理，乒乒乓乓乓乓。那我想很可能他有急事需要我帮忙，所以我就把门开了一小缝，我说Anything I can help you. 你猜他说什么？他说 I'm the owner of this bookstore. 那你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赶快开门说什么 Please. 你怎么能够说那个房间不开给他呢？ If he's the owner. 你别忘记了，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仅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如果是你生命的主宰，他必定能够进入你的生命 freely, 没有任何的拦阻。哎呀，我那天学了一个很好的功课，我说我怎么能够说不让主耶稣进到某些地方，因为我还里面没有打扫干净，没有弄清楚，不行的。 I'm the owner。 我盼望你能听见神的声音说 I'm the owner of your life。 你必须要听从我的，是不是？我这里说他如果不是凡事上你是你的主，他就不是你的主。领受神恩无所可夸，请我们一起来念这节圣经好不好？你使你来，好，下面接着念，今天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保罗在这里实在是谦卑，保罗会值得骄傲的人。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你要晓得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纯种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看见一个混血儿，我们觉得很可爱很漂亮很聪明，但是犹太人不是这样想的，他一定要纯种。所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我在加玛列门下的高徒。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很有名的诺贝尔奖金的一个徒弟，那就不得了了，单单凭你的老师的一个名字你就可以打遍天下了，是不是？哇，他这么样的一个人，他说什么使你与别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虽然像我这么样子了不起的一个人，我都是领受的。你看这个人何等的谦卑，何等的谦卑。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谦卑的功课是可以求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不是不可能，绝对不是不可能，更不是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学习他，他说使你与别人不同的地方 是谁呢？谁是你与别人不同？今天你位居高位，你有权有势有权，谁使你这样子呢？你还是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是不是？你没有一样是你自己去赚来的，你不要忘记，这都是恩典。我们一个基督徒不能忘记，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恩典。如果你一个基督徒不懂得恩典的话呢，所以你在爱主的事情上就不够爱主，所以你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你就不够热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对恩典有真正的认识，没有对恩典有真正的觉醒。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对恩典有真的认识以后，那不一样。请问你，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不太懂得恩典？为什么？我看到你们这边哈，我还没有看那边。为什么我们今天人不懂恩典？骄傲是一回事，还有呢？啊？不认识神，还有呢？容许我这么说，我们是在活在一个没有恩典的社会里面，同不同意这句话？这社会有恩典吗？我是说一般的社会啊，不是在教会。有没有恩典？没有恩典。比如我举几个例，你就也许可能你就会同意我讲这句话。我们常常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有没有听过？Early bird 就会有 worm， 是不是？所以你要早起，是不是恩典？不是恩典嘛？你要早起嘛？听懂了没有？你要早起，这个就是说你需要付上代价，你需要努力，你才得到那个虫吃啊？不是，这个不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我不应得而得到的，这是恩典；我不配得而得到的，这是恩典。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教导我们的从小学幼稚园一直到我们成人，一直到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所有的这些教导不是不好，你千万记得，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很好的一句话，教导我们就是要努力。有一次我讲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有人问我说，那么早起的虫怎么办呢？那早起的虫不就被鸟吃了吗？我说我今天只讲鸟不讲虫。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么在台湾前一阵子有一句话很流行的，叫怕扁看牙，打拼就会赢。这是不是恩典？不是恩典啊。你要打拼嘛，你才会赢嘛。你不去打拼呢，你就输定了嘛，这个还不用讲。太多这一类的话，你都可以发现我们在这个社会是一个不懂得恩典的社会，以至于我们就变成不懂得恩典的人。那么怎么办呢？你需要懂恩典，你需要知道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我有什么可夸的呢？我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都是领受，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哈。那我在这里说，今日成了何等人，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你把一点感情放进去，你就会感到这一节圣经何等的宝贝，今日我成了何等样的一个人，是不是？我们可以就说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今天拥有的家庭环境学历经历，是不是都是神给你的？我告诉你，你越多想的话，你真的会感谢神。你越多想的话，你真的是觉得说，若不是神，我今日怎么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呢？我从20岁左右，我就养成一个习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习惯很好，你也可以学。我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我发现我还活着，我就说，神啊，我感谢你，你还赐给我有生命气息。你再活多一天，不一定是你以为你明天一定会活吗？你会没有人敢讲哈。中国人讲一句话说，今天晚上你脱了鞋睡觉，明天不一定穿上的，是真话，是真话。我有一次在 Colorado 一个大学，在 Fort Collins 领他们的聚会的时候，那天晚上来了很多慕道朋友，也有很多人决志信主。但是呢，有一个人他就一直有问题，他散了会就一直跟我谈，一直跟我谈。我不太想push 他太多，我就说你好好思想吧，
你如果受感动，你应该就觉知，接受主。如果你还有问题，没有关系，你继续不断的追求，等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再接受他。所以我没有 push 他。第二天早上我就接了电话，他们的同学打电话给我，他们说陈老师，那个人没有了。我说啊，怎么可能没有人呢？我说他昨天晚上还跟我谈话，谈得好好的，为什么今天就没有了？他早上来上学的时候骑脚踏车被汽车撞了，就没有了。你看见没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生命是那么容易的哈！你每一天，你如果都存一个感恩的心，我真的告诉你，非常有效。当我一睁开眼睛，我说神啊，我感谢你，你还赐给我有生命气息，求你让我好好的过这一天，讨你喜悦。当你有这样心的时候，你整个心态不一样，你整天生活都不一样，你会感觉到这一天很充实，你会感觉到这一天实在是为主而活，你会感觉到我们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你要知道，尤其像我这个年纪的话，多活一天真的是赚来的啊！我常常说我这个是已经半截入土了，是不是啊？那中国人说半截入土，听得懂听不懂？入土嘛就死掉了吗？这半截入土嘛就死了一半了。我60岁生日的时候，我孩子们给我庆祝生日，那是一个 surprise 的 party 哈！我一走进去，哇，满了气球，什么气球？黑色跟银色的，这代表我已经老了嘛，对不对？黑色跟银色的，上面写什么 ？Daddy, you're down the hill。他说你已经是走下坡路了。结果我最近不久以前，他们又给我庆祝70岁生日，因为中国人说过久不过时嘛，所以我事实上我是69岁，不过他们已经替我庆祝70岁。那我又走进那个 party room， 一看全黑的气球，没有别的，连银色的都没有了，全黑的气球，上面写什么你知道吗 ？Daddy, you're way down the hill。我们真的是。我们有一天能够存活在这世界上，我们有感恩的心，像保罗说，哎呦，怎么不见了？他就说，今天你有美满的家庭，感谢神，今天你有很好的工作，感谢神，你今天有很好的环境让你成长，感谢神，你有很高的学历，感谢神，你有很多的经历，感谢神。如果你每一天都存着这样感恩的心，我再说，我担保你生活过得很充实，而且是非常的充满了喜乐。为什么？你每一天都为主而活，真的好。所以我盼望你能够养成一个习惯，经常学习感恩哈。我说领受神无可夸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更应该有这种想法，哪有一件圣功是任何人都可以包办的呢？只有我，除了我就不成吗？这是最可怜的一种想法。在教会里同工想法，有这种想法是最可怜的一种想法。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会假谦卑，同不同意？尤其我们中国人特会假谦卑，外国人不太会，他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了啊。我们中国人假谦卑，牧师来请你，对不起，牧师来请你做一件事情，你说不行不行，我不行，请孙教授去做吧。结果牧师刚刚走，他心里怎么说？除了我还有谁呢？这是真话，你不要笑，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自己，除了你还有谁呢？所以好像这个教会如果缺了你，这个教会就撑不下去了。哇，这种思想是经常会有的一种思想，在教会里同工的时候经常会有的一种思想。求神帮助我们不能够有这种思想，这不是神所喜悦的，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啊！我说没有一件恩赐不是从神领受的，我盼望你记得这句话，没有一件恩赐，没有一个恩赐不是从神领受的。既然都是领受的，就无可夸口。今天你我能做什么，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离了他可能我们就跌倒了，是不是？我们就软弱了啊，我们就是一无是处了，我们不能骄傲。你晓得以利亚是一位了不起的先知啊，他能够呼风唤雨，是不是？他说如果我祷告，如果我不祷告，上帝就3年零6个月不下雨，如果祷告，上帝就 让雨淋到这个世界。哇，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位先知，他跟那些假先知斗法的时候杀死了多少几百个假先知，是不是？哇，他真是被神所重用，但是他也失败的。你想为什么他会失败呢？如果你去看列王记十九章，你就很清楚知道他为什么失败，他怎么失败。他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什么叫见着光景？看环境，这个环境不是我想要的。刚才我说连环境都是要感谢神让你有好的一个环境，他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昨天晚上我讲这些门徒见着光景他们就害怕，就紧张，就不能够处之泰然。我们常常看环境，求神帮助我们在服侍神的光景里面千万不能看环境。你说我就是不喜欢某一个同工，因为他在我就不想侍奉，算了，我不要侍奉了。教会是自由的，你说不侍奉谁也不能强迫你，是不是？但是重要的是你能够欣赏某人的长处，不看某人的短处，忘记某人的错处，你就能够怎么样，就不会说是 一无是处了哈，也不会一途地了。好，我们再来看保罗再讲一节圣经。自以为知啊，其实是无知。我们看若，来一起念。你不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吗？他说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哎呀，我们不要自以为知。你知道不有多少东西，可能比你知道更多的人多的是，只是你没去发现而已，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不代表我们中国人说强中还有强中手，你别太骄傲了，你觉得我什么都强，我今天什么名誉地位什么都有，强中还有强中手，这山还比那山高，是不是？真的是你越多这样思想的时候你越会谦卑，当你越多这样思想的时候，我再说你会越谦卑越谦卑啊。那么苏格拉底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写在这里，人最高的智慧就是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无知。我在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教授就是普通的聊天，我说 The more I learn, the less I know， 我就这么讲了，我越多的学习我就越发现自己的知道的太少。你猜他说了一句什么话？ It's about time to get your PhD。 所以下次你跟教授讲话的时候你稍微小心点学习怎么讲话。你说我越学就越知道少，他一定说差不多了，可以得 PhD 了。因为为什么呢？你已经承认到自己的无知。我们实在是没有知道太多。你知道我在哥伦比亚念书的时候，那时候爱因斯坦还没有死。我们有一次学校同学组团去看爱因斯坦。哇，去到那里的时候那真是了不起的不得了，全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了，是不是？不敢说唯一，至少之一。那么很多人称赞他多么伟大多么伟大，他说了一句话，在他很多的传记里面也写了那句话，他说我所知道的不过是在这个那么大的海边的沙滩上捡到一小小的半颗。何等谦卑，何等谦卑，只是一个小小的半颗，我的 knowledge 只不过是那个小小的半颗。这不是我想不是假谦卑哈，这是真谦卑，真的谦卑。我刚才说我们中国人很容易的犯的就是假谦卑，我常常给取一个名字，假谦卑却是什么？真骄傲。你不需要骄傲，你假谦卑已经是真骄傲了哈，你假谦卑已经是真骄傲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哈。所以人最高的智慧就是发现自己不够知道的多哈。你越谦卑你就会越去追求。当你为什么圣经上讲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感觉到饥渴，他感觉到自己不够。保罗不是这样吗？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是以为我怎么样了，我乃是要竭力奔跑 这就是谦卑的功课。我们常常自满，一个自满的人他不会想要再多学习吗？你知道我常常开玩笑讲，我们基督徒对于神的话语常常自满，你懂我的意思什么意思吗？哎呀，我们今天已经读了一节圣经了，高兴得不得了，够了够了。我说这个叫做 unspiritual diet， 你吃饭要吃好几碗才饱，吃上帝的话，一句就够了啊，其实是够了，但是我的意思，我们这个心态不对，你懂吗？常常不觉得饥渴慕义哈。我说顺服权柄，不计得失。在教会也好，在你工作的地方也好，在家庭里面也好，神有把权柄给不同样的人。如果在学校里，就是你的教授有权柄；在教会里面，有可能是长老，可能是执事有权柄。在权柄，我们要学习顺服哈。在上有，我们一起来念：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这节圣经很多时候不容易解释，特别是我在中国的时候，他们问我今天当权的我们是不是顺服，我说顺服，除非他叫你说否定你所信的神，除了那个以外，我觉得你都应当顺服，没有什么不可顺服的，没有什么不可顺服的。我们要顺服，学习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在教会里也是一样，比如说某某人是教会执事会的主席，那我们就应该顺服他，就应该顺服他。当然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等一下下面我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顺服还是顺服。你别忘记主耶稣基督顺服，他说什么？他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这是顺服的极高点。刚才我说谦卑的极高点成为人的样式，顺服的极高点钉在十字架上，是不是？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应当透过人看见神的手，看见神的带领，看见神的安排。神常常借着一个人做一些事情，是神的安排，神的手在那里。你如果熟悉圣经的话，你念以斯帖记，晓不晓得以斯帖记里面没有提到一个神的名字？这是在旧约圣经唯一的一本书，一次都没提过，没提过神，没提过上帝，没提过耶和华，什么都没有提过。但是你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带领，在那里安排。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我们的领导我就不喜欢他，我就不顺服他，这是错误的。你怎么知道不是神借着他来掌管我们呢？啊，神这个要小心哈。顺服权柄不计得失哈。若有权柄在两方面有过错，一方面是不肯顺服权柄，落在骄傲之中；另外一方面是抓住权柄不肯放。有没有很多人是抓了权柄就不放？你知道吗？很多人抓了权柄不放。我刚才在跟寇医生交通的时候，我讲 我有一阵子是相当有权柄的人，但是我觉得应该让年轻人起来的时候，我就放手，就放手。为什么呢？不要变成抓了权柄不放，也不要变成什么都要抓权柄，到处抓抓权柄。你知道，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华人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这一类的难处，就是有人会抓权柄。你晓得我后来的结论是什么？因为啊，华人在社会上啊，有的时候受到委屈，你必须要承认受到委屈，受了不公平的待遇。虽然我们今天已经拿到最高的学位，人家对你不敢太过分的歧视，但是你必须要承认还是有歧视。所谓 glass ceiling， 你看见上面高官很多，但是你冲不过那个 glass ceiling， 所以你怎么办？来教会抓权柄。我这句话不是太值得，是很可笑，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真啊，很真。所以抓住权柄就不放。哎呀，那个真的是让你觉得说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侍奉神的人 不是要抓权柄，不是要抓权柄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知道神是阻挡骄傲的人，每一个人都顺服神的人像主耶稣一样虚怀若谷。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第一段啊，我还有第二篇讲章呢，有没有力气啊？我可以到四点半嘛，是不是啊？最少到四点半嘛，是不是啊？你没有记得腓立比书有一句话叫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晓不晓得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因为常常会发现我是明明比他强嘛，为什么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呢？你有时候看着别人比自己强看着一肚子不高兴，是不是？我明明比他强嘛，是不是？怎么解释？好，我告诉你有一个最好的解释，你听了一定也喜欢，而且永远不忘记。我有一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圣保罗牧师，他有一次开了一个特别的聚会，叫做释经讲道学，他是最主张释经讲道学的。我跟他学了很多。那么有一次，有400多位牧师啊，从美国各地到加州去参加这个聚会，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天那个 keynote speaker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牧师，然后圣保罗牧师要我替那个人翻译。哎呀，我说这个真的是400多位牧师，你翻译的有一点不恰当的时候，那不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吗？丢脸都丢尽了哈。后来我想，哎呀，我这个脸算什么哈？丢就丢吧，是不是啊？我就答应了。结果我每天听他的录音带，听那个外国牧师的录音带，习惯他的英文哈。然后就知道怎么去翻译。哎呀，他讲的腓立比书，他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开心的不得了。我说这个就是我想要学的，我要看看他怎么讲。这是很有名的一个牧师，我要看看他怎么讲。你猜他说什么？他用了一个比喻，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你我都经历过的。你有没有去超市买菜过？你有没有？如果你家里小孩多的话，人口茂盛的话，那你一买什么一篮子东西，满满的一车子，有没有？那你就推着那个车子到那个算账的地方去算账。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现在没有胶卷了，那个时候有胶卷，就那么在你面前晃来晃去，什么意思？你这一篮子算下账来至少20分钟，我就那么一个哎。什么意思啊？他是后来的，他应该在后面嘛，是不是？哎，你说、哦、不行不行不行，到后面去，按照次序，这是一种反应，是不是？另外一种反应呢 ？Please， 你先走。结果他怎么解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听好了哈，我绝对相信对你有帮助。容许别人走在我的前面。阿们。你再仔细思想，你真的喜欢这句话，我们一起讲好不好？容许别人走在我的前面，有谁愿意别人走在你前面呢、啊？我们都喜欢做 leader， 你晓不晓得？我一 leader， 一高声疾呼，所有人都来听你的，这就是 leader 嘛。我们都喜欢做那样的 leader， 我们从来不喜欢跟在后面走。讲一个最简单例子，你就能够体会我这句话的意思。请问你开车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撞了你前面来，你怎么样？我就让他走前面了、啊、哇，你真好。我们是不是都不只是骂，有手势不好听的脏话通通出来了。在我们的 Texas 好几个命案都是这样被枪打死的，因为在 Texas 随身可以带枪的，是自由可以带枪的，你自由可以买枪，自由可以带枪。他一不高兴他就开枪了，就把人家打死了，就这样子。你看见没有？我们不容许别人走在我们前面。我开车的时候也是会生气啊！我一生气的时候，如果我师母坐在旁边，他一定这样讲，容许别人走在你的前面。他还要慢慢的这样讲，讲得我气得快半死，被他这么一讲我就笑起来了。他说你讲道的时候不是这样讲的吗？你怎么可以讲道讲然后自己不做到呢？我说是是是是是是，我马上气真的消了。你下次你开车试试看，如果有人撞到你前面来，你非常不高兴的时候，你记得这句话，容许别人走在你的前面。你的同工之间也是一样，他喜欢做头就让他做头呗。 没什么了不起，容许别人走在你的前面。我想我们先休息个四点钟开始可以吗？四点钟，现在四点差八分，我们四